想使我们聆听都从你的圣灵而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更爱你，也能够更爱世，爱世人，传福音给他们。求主带领教会，求主带领你的儿女。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谢谢各位给我机会来服侍啊。我们这一次讲的是末世论，或者末日论，英文是 eschatology， 这个不重要。现在有的时候，学者喜欢用终末论来翻译这个词，终末，终了的终，末世的末，终末论来翻译。那我们还是用传统的翻译啊，因为 eschatology 是研究末后世代或者世界末日的事情。那么比如说路加福音21:32，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世代，这个世代。那么马太福音24:36，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日子和时辰。马太福音24:3，你降临，应该是你再度降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就是圣经里面我们和合本的翻译都有讲到末世或末日这个词，所以我们就把它翻成末日论或者末世论。而末日末世除非我另外说明，两个意思是同样的意义的啊。那我们在看末世论的时候，我们在讨论在学习末世论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我们是专注于基督，我们专心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因为有人在讨论末世论的时候就专门研究敌基督啊，那不断地说哦，哪个团体哪个个人是敌基督，这个不好啊。我们不是专注敌基督，虽然好像比较刺激一点啊。那么圣经上约翰一书2:18也讲到说，有好些敌基督已经来了，而且继续会有，但是圣经只是警告我们会有敌基督这个现象，它不是要我们研究敌基督的啊。我们要研究的，我们要祷告的，我们要关心的是基督，不是敌基督啊。我们要定睛，凡事定睛于基督。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喜乐的，回想神过去的带领，我们想到过去神怎么带领我们，我们就感恩，我们很平安的知道神现在与我们同行。过去我们感恩，现在我们有把握他跟我们同行，然后未来我们有盼望，对未来我们有盼望，在盼望什么？盼望有更大荣耀的显现。诗篇71:14，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我们的生活是有盼望的，有希望的，是喜悦和乐观的，我们不是绝望的、灰心的。彼得前书1:3，神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有活生生的盼望，有力量、有生命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彼得前书1:13，我们专心盼望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我们的什么？所带来给我们的恩。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心中讲到末世的时候，他们都想到是动乱、毁灭、恐怖。我们承认了末世论有这个负面的成分，但基本上对于基督而言，末世是心腹等新郎， 新娘等新郎，这我讲到的时候常常喜欢希望姐妹们都去想，因为我们弟兄不是新娘，我们不太懂这个心态，就是新娘子我们是在等候丈夫的来到。启示录21:2，这个我又看见新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启示录21:2，我们是在等好事临到，我们不是在等一个噩耗实现，你是在等你的新郎来接你，这当然很快乐的啊，应该是很快乐的。可是我们基督徒受到世界的影响，就对于现在对于过去一天一点都没有喜乐的心。世人不认识神的全能和全善，所以他们天天经历的是什么呢？如果你是世人，你没有对神没有信心，不是活在神的信对神的信心里面，我们就天天经历的是自己的老化，世界的败坏，我们对过去看不到意义，对现在束手无策，对将来没有盼望。那么这个是所有的聪明的而且诚实的无神论者的一个承认的事情了。二十世纪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无神论的哲学家罗素，在一篇短文中，那我文章是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他里面说，科学使我们更加相信这个世界没有目的，人生没有意义，人的出生、成长、希望、惧怕、爱、相信都不过是原子偶尔排列组合，人不能留住生命，不能拒绝死亡，世世代代的劳苦，所有的热情、灵感、辉煌的文明注定要在太阳系茫茫死亡中消失，人类的成就终究要埋葬在宇宙的废墟当中，只有毁灭是真实。这是罗素讲的，罗素很诚实，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诚实而且聪明的无神论，你的结论一定是一切没有意义，完全没有意义啊！只有逐渐的毁灭，只有逐渐的败坏。在60年代有一个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诺贝尔生理奖的得主雅克曼努，他说人非常孤单，人感觉到这个宇宙有不可思议的浩瀚，但是人只是机械的产物，没有神用爱造人养人这种事，就一切都是一些机械式的碰撞，没有意义啊。那另外有一个去世没有多久的一个诺贝尔奖物理得主叫 Steven Weinberg， 中文有他的书的翻译，刚才我说的那些都有中文翻译，你记不得没有关系，因为那些都是无神论者的诚实的绝望的话。我们越了解宇宙，就越觉得宇宙毫无意义，这个宇宙人生大的小的都没有意义，那我们怎么办呢？罗素提出来是我们绝望但是不要灰心， unyielding， unyielding 就是不灰心， despair 绝望，这话没有任何意义，你绝望怎么能不灰心呢？你不要灰心，我们是绝望的但是不要灰心，这很可怜了啊。无神论他不会说出真实而积极的话。各位，我们不要跟着世界的潮流跑，世界的潮流从19世纪或者20世纪中以后就是越来越绝望，就是很绝望，没有盼望，就过一天算一天。我们不要注意到敌基督，不要太注意到敌基督和世界的绝望，这是他们一定会有的。 我们是不绝望的，我们有盼望。那么第二个哈，我们在看末世论的时候，事实上在研究神学的时候，或者是读经的时候，我们不要跟着时髦。各位姐妹，你们的穿着打扮可以跟时髦，但是我们的思维不要跟着时髦。那么以前我们中国人说富贵不能淫，我们不要被富贵败坏了；贫贱不能移，我们也不要因为穷了就志向移动了；威武不能屈，我们不要怕人家的凶狠。胡适之说，我们也是，时髦不能跟，意思就是你不要怕落伍，你不要炫心情。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说：“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耳朵发痒，听那个纯正的道理烦啊，听传统的讲法烦啊，听一夫一妻烦啊，听婚前守贞烦啊，没有意思啊。耳朵发痒就随自己的情欲，添好多的师父。那么《生命记》十三章也有讲到说，你们以后到了那个流难隐秘之地啊，吃饱喝足久一点了，就会有人说，我们不如去侍奉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各位，你吃东西去试试你没吃过的，这很好，就是我们试一下新口味，你买菜买那个从来没买过的，试一下新口味，这没有问题。但是对于永恒不变的神，你不要改变，你不要觉得我要换一个。我们已经知道只有这位是真实的，我们不要去侍奉。这是《生命记》十三章里讲的，就是预先警告了你们。当中如果有人说，哎，我们不如去试试那个新的神，不要去，不要去。对于任何的新理论，我们可以试图了解，甚至有的我们也可以学习，但是我们要根据圣经守住犹大书第三节的话，依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他说依次就是神没有又交付又交付，交付一些不同的新版的、最新版的、更新版的，这个别的东西可以有新版更新版，依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没有更新版的啊！不要被这些过眼云烟迷惑，不要被它吞吃。那么各位，你们喜欢读书，这非常好。那有的时候呢，福音派对自己的背景有很严重的自卑感，觉得哎呀，我们都是信那些旧的东西，他们就很喜欢学习一些最新的流行的啊，然后对我们过去的信仰厌烦。我们不可以这样吗？以前从十八世纪开始启蒙运动，那个传统的基督教教会呢，就跟传统的信仰越来越远了，然后受达尔文的影响，就有一个错误的了解。一般世人对达尔文的主义也有一个错误的了解，那么错误了解就是以为达尔文的思想就是这个世界万物会越来越进步，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都翻错了，我们把达尔文的主义翻成进化论。其实达尔文的思想不是进化论，不是在谈进化退化。达尔文的思想最重要的是说，这个世界万物的变化，这个世界万物不是在退化，也不是在进化，这个世界万物在变化。变化的原因是 nature selection， 自然选择。还有突变，这个世界会这样，就是自然的选择 ，nature 它的选择和突变。那不管自然是什么东西， 自然绝对不是上帝，自然绝对不是超自然，选择更是没有目的、没有智慧、没有意义的。就这宇宙的变化，达尔文的天才就是他大胆的提出，这一切的变化没有上帝在后面。那么，这是达尔文主义的真的想法。但是，不管是真的想法是什么，或者错误的以为达尔文是主张世界会越来越进步，这都跟基督教的观点不一样。基督教不是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进步或者退步，而这个世界在上帝掌管中，每一件事从无到有，从变化或不变，都在上帝带领之下。本来20世纪以前，大家对达尔文有错误的了解，以为他的主张就是这个世界会越变越好，所以大家都很乐观，一切会越来越好。20世纪中以后，我们对科技文明失去信心了，就非常的悲观，越来越悲观，到今天是更悲观了。这悲观呢，就引起我们对未来的解释也悲观了。以前觉得会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好，现在呢，就越来越糟糕。我们很多基督徒认为，从启示录、但以理书、马太福音24章来看，这些书都在预告将来只有混乱、灾难和失控的科技。这个不是基督教里面的现象，就是我们越来越悲观，不是基督教的现象。很多的环保人士、环保的科学家在最近这几十年都不断的预言这个世界会有大灾难。比如说Stanford大学有个教授叫 Paul Ehrlich，他在1968年写了一本有名的书，叫《Population Bomb》，这个人口炸弹。他预言呢，70年代已经过去了，他预言70年代会有几百万人死于饥荒。没有，那个事没有发生。那美国最近有个黑人的女议员很有名啊，叫 Alexandria Ocasio-Cortez。他在2019年说，这个世界12年以后就会毁灭。2019年说的，算起来已经差不多要到了。各位，我们不要跟着潮流跑，我们一定会受到潮流的影响，这不一定不好，但是不能喧宾夺主。任何神学的讨论，包括末世论，我们以圣经为主，我们以圣经为主。好，第一个，我们知道我们在看末世论的时候，不要有这种注意到基督以外，要专注基督。其实所有的神学研究都要让我们对基督更认识。第一个要专注基督，第二个不要跟着时髦跑，第三个呢，我们要知道末世论不只是预言。末世论固然是在讲将来的事，譬如说启示录1章1节，必要快成的事，将来会成就，而且快要成就，是将来。末世论是在讲将来，但是一个健全的末世论也会提到过去和现在。譬如说启示录2章1节到3章22节，耶稣的使者写信给7个教会，那7个教会不管你指什么，它一定包括约翰写信的时候那7个亚细亚的教会，这是过去。就那7个教会的信也一定是应用在将来，但是绝对包括约翰写信的时候的那7个亚细亚教会的状况。又比如说啊，启示录12章17节那里讲到龙与妇人的儿女在海边征战，这个是指什么？龙跟妇人的儿女在海边征战，那里描述的是那个妇人应该就是教会，或者是就是教会啊。那么教会的儿女当然也是教会， 教会在海边跟龙征战，那个是很可怕的一个描述。龙非常的巨大，妇人的儿女就是教会，就是基督徒，人数稀少，也没有那个龙那么巨大。那么在海边，那龙在逼迫他们。这个时候，实在非常像以色列人在红海边，埃及的军队像龙一样，以色列人势单力薄，就红海就分开了，以色列人就走过去了，埃及人就被淹死。可是启示录十二章讲到，不是红海分开了让以色列人可以走过去，海是分开的，而是上来一个更大的兽，就是以色列人或者教会是背负受敌。我们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可以把这个讲到将来，将来也许就是我们现在常常我们教会受到背负的攻击，两方面三方面的攻击，但是我们不能放弃盼望。我们记得以色列人曾经在海边最困难的时候，神为他们开路，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相信神过去怎么样拯救他的儿女，现在还是会拯救他的儿女，将来也还是会拯救他的儿女。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讨论末世论的时候，不是在讲将来而已，过去、现在、将来都有，而且都是有盼望的。那我们看末世论，还要避免一点，要避免煽情啊，避免那个 sensational。各位，这恐怕是最大的一个困难。我们讲末世论，常常喜欢危言耸听啊。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经历过这个，还记不记得啊？台湾经历过，教会经历过一个预言，就是1995年闰8月。有人预言台湾会发生大灾难，信徒要逃到贝里斯去避难，有些基督徒倾家荡产去了。结果呢，耶稣没有来，台湾没有乱，移民者损失挺惨重。这个不是第一次末世论错解的结果，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好，第五个啊，我们要避免尼采所批判的怨恨的思想。怨恨他用的是法文啊，英文是 resentment， R-E-S-S-E-N-T-I-M-E-N-T， resent 是怨恨的意思， resentment 也是怨恨。尼采他是一个无神论，他对基督教是非常多的批判讨厌。他认为基督教的伦理就是柔弱生之徒啊，就是软弱的人才能活下去。他认为基督教讲的就是穷苦的、爱饿肚子的、哭泣的、在底层的人，他们被欺负。但是放心，神的国就要来了。神的国来到的时候，被压迫的阶级就要翻身了。这个在路加福音6章20节26节就这样讲，好像路加福音讲的是贫穷的人有福了，被压迫的人有福了。尤其是路加福音，尼采说啊，常常讲到财主呢将来要受苦，乞丐呢将来要享福。你想到就是路加福音16章19节到31节拉撒路的事，财主现在很吃喝玩乐很快乐，那乞丐很可怜，别怕。尼采说基督教讲的就是对这些可怜的人，你不要怕，你们将来会享福的，财主会受地狱的火的。这种思想尼采说是从犹太人来的，新约的这种思想从旧约犹太人来的。犹太人长期在埃及做奴隶，有那个奴性啊，深入骨髓啊。犹太人这种奴性的民族，就是对富裕 优秀、成功、美好，非常嫉妒。他们不优秀、不成功、不富裕，可怜。基督徒继承了犹太人这种传统，早期的基督徒也多半是身处底层的人物。哥林多前书2:26说，我们当中基督徒当中有智慧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使徒行传4:13说，我们多半基督徒多半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没有学问，没有知识，没有财富，没有地位，没有程度。我们基督徒多半都很丑，所以就说艳丽是虚假，这是箴言31:30。我们没有学问，我们就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的啊。哥林多前书8:1，你踩错了。基督教并没有偏爱底层，我们并不是偏爱穷人，我们并不是仇恨强大、富裕、美好。在出埃及记23:3，神说不可在赠送的事上偏护穷人。我们不偏护穷人，如同我们不偏护富人一样。不过我们承认了，弱势比较容易意识到自己的软弱，需要被拯救，而强者呢，往往觉得自己可以靠自己自己自救。所以圣经的确对弱者有比较多的安慰，对强者有比较多的警告。那么尼采误解了基督教，我们没有那种怨恨的心，没有吗？希望是没有啊，有的时候会有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在讲末世论的时候，会有这种我们是郁郁不得志的，我们是挫折的，所以最好赶快同归于尽。那我就有这种经验了。我这个以前小的时候，小学我不是好学生，有的时候同学会被老师叫到黑板上面做解一个数学题目或回答，哇，我答不出来。那时候就希望什么大地震，虽然突然来一个大地震啊，那我就不必站在黑板那里尴尬，大家一起都被地吞掉了。各位常常有挫折感的人，常常会说啊，大家一起死吧。我们不要有这种想法。我们如果正确的来研读末世论的话，末世论能够充实我们的知识，也一定能够提高我们的品格，因为真理带来自由和美善。比如说当我们有正确的创造论的时候，我们会更正确的欣赏善用万物。比如说我们有正确的救恩论的时候，我们会更谦卑、更圣洁的生活。那么如果有一个论点，基督教论点就是末世论，叫我们不工作，叫我们带干粮到山上去等主，这你就知道这种末世论是错误的，它让我们不积极、不上进。那么我们不是因为自己不如人，又不能改善自己，我们就希望神毁掉这个世界。反正我在这里没什么快乐，你跟我一起不快乐。我们不要这样想，你要有一个观念，要有一个全备的观念，包括神所造的世界是好的，甚至是甚好的。这个信念就是神的创造非常美好，不因为地上充满了人的强暴，神要把人和地一起毁灭而作废。这是创世纪6:13的话，地上充满了人的强暴，神要把人和地一起毁灭。就是神创造的世界非常好，虽然人堕落了、犯罪了，甚至神要毁灭， 但是我们还是记得，神在罪恶的世界有护理和拯救的作为。护理不是护理师的护理，护理而虽然有那个意思更广，就是神对罪恶的世界还有保护，也还有拯救，包括对不信主的人。来屏东两天，哇，你们这阳光真是美好，看到那花很漂亮。我们看到这些花，看到这些阳光，我们就跟看到一切的东西一样。主啊，这世界满了你的荣耀和丰富，是堕落的世界，是惹神愤怒的世界，是终于要毁灭的世界，但是仍然有非常美好的成分在其中。那么我们基督徒成为新造的人，重生的人，并不是我们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你信耶稣之前之后还是那个你，但是我们是被更新了，我们被圣灵重生更新了，我们不是变成另外一个人，彼得还是彼得，大卫还是大卫，康爱商还是康爱商，每个人有巨大的改变，重大的改变，但是还是原来那个人。这个人被圣灵重生更新，在主不断的修剪和对付之下，越来越成为一个不犯罪而圣洁的人，但是是原来那个人。你我都还是原来那个人，是更新了，但是原来那个人。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二节，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毁坏了，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希伯来书第一章十二节，天地就都改变了。就天地的改变是原来神所创造的更新和美好，是经过火一样的锻炼，但是不是没有。我们记得是罪带来了末世和审判，罪进入了世界，罗马书五章十二节，造成的破坏非常的大。罪进入世界造成的破坏就是死来到了。创世纪二章十七节，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句话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你犯罪吃尽可的日子就是世界的末日，你犯罪吃尽果的日子就是你的死日。因此我们很稀奇的发现，在创世纪这本书里，我们就接触到末世论。在创造之初，末世的阴影就已经存在了，末日就是末后的日子，神要做大事的日子，神要审判罪人的日子，神要审判定人死刑又执行死刑的日子。末日，世界末日，是神要结束这个世界，审判这个世界，执行审判的日子。但是也不要忘记，虽然罪恶带来了这么多的审判和可怕，恩典也带来了末世和拯救。不要有一个观念，这观念我们每个人都太强了，就是末世或末日，我们不要只是想到坏事要发生，有坏事，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因为神也应许了，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个是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然后使徒行传三章十九二十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各位，我们大家都很少想到这句话吧，安舒的日子从主面前来到。 主也必定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这是使徒行传三章十九二十节，这是大好的消息。是末世不是等待大坏的消息而已，也有大好的消息。所以末日或者末世有建设也有破坏。末日将来神要做大事的日子，他做的大事就是会审判，会刑罚恶人，会拯救，会安慰保护义人。可是各位，神哪一天不做大事？神是伟大的神，他哪一天不做大事？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神哪一天不取人的性命？神哪一天又不保护人的性命？神哪一天不发烈怒？神哪一天不施恩典？所以每天都是末日，因为每天神都在做大事，每天神在做规模不同的审判和规模不同的拯救。所以如果每天都是末日，那么现在就是末日。如果每天都是末日，今天就是末日，那么我们说世界末日临到，每个个人的末日临到，目的是什么？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六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那么我们问，什么时候是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什么时候是耶和华相近的时候？何西阿书十章十二节，现今正是寻找耶和华的时候。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五节，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你们应该已经慢慢听出什么时候是寻找神、亲近神的时候，现今现在。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希伯来书三章十五节，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好，如果上面讲的各位还没有听出来的话，我们再问，以斯帖应该在什么时候求亚哈水鲁王？他在什么时候求？就是王心情最好的时候。亚沙龙该在什么时候去见大卫啊？这个故事我们就不去讲它了。亚沙龙应该在大卫心情最好的时候去找他。我们该在什么时候向神祈求、祷告、认罪、赞美？我们什么时候向神求？哦，当然也是跟刚才一样，要神心情最好的时候，我们向他求。好，这很重要啊！你要知道神什么时候心情最好，神什么时候心情最好，你可以去向他求。我们献了许多牛羊金钱的时候吗？不是，神不要这些。诗篇五十篇十三节，阿摩斯书五章二十四节，都说神不需要金钱牛羊，不需要。这两节经文我们也知道，神不需要金钱和牛羊。神什么时候心情最好，我们可以求他。是我们的行为符合律法的时候吗？不。加拉太书三章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加拉太书啊，简单提一下。加拉太书还有整个的圣经，罗马书、保罗的书信、新约旧约，都讲一件很稀奇的事，跟我们现在讲的刚好相反的事。 就我刚念的三章四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各位你自己想想看，这句话应该怎么讲？我们平常会怎么讲？我们平常说凡以违反律法的都是被咒诅，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祝福的，对不对？我们应该这样讲嘛，你行律法就被祝福嘛，你根据律法你就被祝福嘛，怎么根据律法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呢？理由其实非常简单，如果你要照律法书来做以行律法为本的话，你就有几件事要注意。第一个是常，你不可以有一刻没有行律法，你一刻没有行律法都不行，你99.99%的时间都行了律法，0.001%的时间没有行就被咒诅。第一个是常，第二个是一切，你行了99.99%的律法，0.001%的没有行，你被咒诅。律法的要求是完全的，不是80%、90%、99.99%，是一切的。我们还可以再加一句：凡心中违反律法的，都是被咒诅。你表面上行了，耶稣说的，你表面上没有行奸淫，你心中动了一点淫念，你就已经犯了。各位，律法很可怕的，尤其律法对我们罪人非常可怕的，有一点，有一刹那之间，有一点心中的邪念，一点点就被咒诅。所以你要根据行律法来讨主的喜悦，你就不可以有一个时候有一个念头有一点点不符合神的律法。而我们是罪人，我们不可能没有，所以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所以你说神，我行了律法你要祝福我，我行了律法你要给我赏赐，那都是错误的观念。虽然我们都仍然，我觉得罪人最持守的一个观念，或者说好的，所谓好的罪人最持守的观念，就是我们以行律法为本。我们的教导，主日学的教导，成人教导，常常都还是这样子。你说那我们怎么办？那你应该也有答案。神对什么样的人心情最好？神对有信心的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11:16。所以你只要带着信心，任何时候神都是喜悦的，任何时候就是现在，就是今天，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哥林多前书6:2。所以我们基督徒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希伯来书3:13。好，我们总结以上所说的，末日就是神在末后要做大事的日子，就是神在末后要审判和拯救的日子，就是神拯救审判世人的每一天。不过固然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每一天都是末日，圣经也清楚地指出，耶稣第一次和第二次来到人间的日子是最明显的末日或末世。比如说我们下面列一些耶稣第一次来的日子被称为末世的经历。哥林多前书10:11，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10:11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末世的人。希伯来书1:2， 神就在这末世借他的儿子晓谕我们。神在末日，在末世，这个末日，这个末世对我们说话，晓谕就是说话，对我们说话，借着他的儿子说话。那么希伯来书9:26，如今耶稣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这显然也是耶稣的第一次来。所以末世末日不是指着将来而已，也是指着过去的事，也是指着现在的事。而世人呢所处的时代，任何一个时代，比如说雅各书5:3，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你们在这末世，那雅各写这封信的时候，彼得前书1:5，你们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你们必能得到，这个也是指着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彼得前书1:20，基督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这里讲的也是，就是也是讲到说，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所以末世或末日，当然最明显的是指着主再来的那个时候，但是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主第一次来和最后一次和第二次来中间的每一天，也是我们可以说小末世吧，也是末世，因为都是神发怒，也都是神拯救，也都是神做大事的日子。如果我们再看，我们会继续在这堂课里看到，从亚当夏娃堕落开始的那一天，就是在末世，就是神的审判，神的拯救要临到。我们在讲神学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神学环环相扣。末世论是讲神末后要显现的救恩，所以末世论和救恩论有密切关系。救恩是来自基督耶稣，所以救恩论就跟基督论很有关系。基督有完全的神性，所以基督论就要有正确的神论。末世论强调基督徒生活，那么基督徒的伦理也一定充满末世论的色彩。那么就是我希望上面这一堂课给各位一个认识，我们讲了很多上面这堂课，那么基本上就是说，末世论不单是指将来主再来的时候，大灾难的那段日子叫末世，现在也是末世，过去也有末世，将来也有末世。那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神学充满了末世论的色彩，这是我们第一堂所要讲的。好，我们休息10分钟。